些弟兄姐妹平安，今天非常性感的声音啊！还没有讲到之前呢，我先请弟兄帮我放一个短片，这个短片是介绍我们的差会的啊。这个短片是2014年制造的啊，它的穆斯林人口上面写的是16亿。今年是2018年啊，四年后穆斯林人口已经是 18.2 亿了。神要让我们看见什么呢？只是数目吗？只是16亿到 18.2 亿的吗？这个数目吗？求神开我们的眼睛，看到他看到的。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今天你的让孩子所讲的题目是瞎眼的得看见，但是我们都有眼睛的，求你跟我们说话，让我们能够真正的看见。奉主的名祷告，今天所选的经文呢，是在圣经里头很重要的一个 mission statement， 使命宣言啊。如果你是上班的，你就知道什么叫使命宣言。一个单位、一个公司都有使命宣言的，就是呢，公司那个单位究竟它成立的目的是什么呢？那在圣经里头有使命宣言，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属于神的儿女的人，这个经文就是我们的活着的目的。我的声音不行，所以我不再念了啊。刚才主席已经念过了。那我们在这个世纪看到这个经文有什么反应呢？我不知道，但是这个经文已经在圣经里头出现了很久很长的时间了啊。世世代代已经有很多的教会信徒呢已经做出了反应。做出了什么反应呢？有一些他看到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要重视社会的公义，就是由我们的弟兄姐妹从这个经文里头看到社会公义的重要，因为里头讲了很多被欺压的、被捆绑的没有得释放。什么东西捆绑他们呢？可能是生活或者他们成长的一些经历，甚至是他们一些错误的看法、错误的信仰，都是捆绑他们的。也有些基督教的群体看到这些被捆绑不是人的力量能够去释放他们的，需要圣灵给我们力量才能去把他们从捆绑当中释放出来，所以他们就看重圣灵的全能的。也有像我们伟大的福音派，我们是福音派，非常看重圣经，非常注重查经。那这些福音派的弟兄姐妹就看到圣经就是要真理，要把真理带到他们的心里头， 让他们能够得着认识真神。所以一个使命宣言，不同时代的基督徒看到都有不同的反应还有行动，就有了这三方面的一些举动啊。出毛病了。好，为了更清楚看到这个使命宣言要讲些什么呢，我们就要多加前面两段经文啊，前后两段，让我们知道这个经文背后的那个背景是怎么样出来的啊。那请你们帮我念一遍好吗？一二三。原来这一段经文是耶稣在会堂里头念的啊，这里写了啊，他进到会堂啊。完了，我们又看了，我把这些有颜色的都拿出来啊，那你就看到黄色的是一些动作啊，站起来、坐下；蓝色是交给他，交什么给他？叫以赛亚书的书卷给耶稣啊，然后耶稣就打开，把他念打出打开就念了，念完之后呢，把书卷卷起来，然后交还给执事。然后绿色的呢是一个对比，还是或者是一个平行句子啊，说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要报告神悦纳人的新年。紫色的是那个。效果，如果我们这样子去行动的话呢，神就会让那些人得释放，得着自由啊。那这样看法呢，大家就看到他的那个对比啊，平行句子啊。但是更重要呢，我要带出的不是刚才的那些小点啊，最重要的，我要这样排法的话呢，你就更看得更清楚了。原来啊。更重要的是中间这个，看到吗？因为他没有跟他平行的啊，所以路加是要突出这一段这个瞎眼得看见这个句子啊，就这一句。好，还有呢，最后一段啊，最后一行啊，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啊？耶稣去把那个经文读完之后，那些人的反应怎么样？会堂的人定睛看着他，哎，有什么好看的呢？刚才基弟兄在这里念完，你会不会定睛看着他？不会吧？啊，但是为什么路加这样说呢？是不是有什么特别？或者耶稣穿的是衣服，或者他那天没有梳头？是什么原因呢？人家会定睛看着他，好像他很特别呢。我们要找出这个原因。好，那就必须要有以赛亚书啊，因为他念的是以赛亚书，我们就看看以赛亚书怎么样排，好吗？以赛亚书61章1节，他有什么？主的灵在我身上。以赛亚书有没有啊？以赛亚书有没有？有。因为他用高高我，有没有？啊，刚才已经刚才的经文说了，除了另外一个翻译谦卑，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贫穷人啊，所以以赛亚书也有受压制的得自由 这个跟被囚的出监牢意思一样的哈，也是一个对比。圣约纳人的新年就是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啊，也有。然后呢，被掳的得释放也有。那什么没有？奇怪，这个耶稣怎么敢加东西在以赛亚书上面？你知道这个罪有多大吗？你知道在神的话语上面加一句原本没有的，这个罪有多大吗？所以那些人都很熟悉以赛亚书的，一听到耶稣念完，他们就已经觉得有一些不妙了。这个人居然能加一句这样的瞎眼得看见啊！所以这一节是耶稣特意要加上去，而路加记载出来了啊。给你们看圣经会这样看的吗？我说是耶稣，你怎么这么麻烦？你要说什么就告诉我们就好了，还要我们做什么对比啊、平行啊，多麻烦呢啊！但是他就是要突出他所讲的啊，他其实后面所讲的都非常清楚的，他不光讲，他还做。所以瞎眼得看见是这段经文的重点啊。有什么重要意义呢？除了身体缺欠，眼睛看不到，我们每个人都看到的，对我们有什么重要的提醒呢？刚才我们没有念的21节，就是人家定睛看着他之后，路加再写了一节，就是说耶稣跟他们说，今天怎么样？你们怎么那么闲虚啊？啊，含蓄啊！好，大声念，怎么样？这句讲什么？啊，很奇怪啊，应验在耳中，不是在眼看，为什么呢？再看，原来，在以赛亚书里头呢，瞎眼得看见的记载。有这三章里头都有啊，瘸子行走在以赛亚书35章有，聋子听见在以赛亚书29跟35章有啊，但是虽然有记载，旧约却没有记载过瞎眼得看见的神迹，就从来没有出现，只是记载了这样写的啊。那什么时候出现？耶稣宣告以赛亚书的预言应验在自己身上，他不光这样说，而且还在后来的路加福音有记载，他亲自行出医治瞎子的神迹啊。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吗？他不光说，他还行出来了。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啊？要证明他就是基督弥赛亚啊！因为以赛亚书是预言弥赛亚要来的，所以他就要在会堂里头这样突出这一句，来带出他自己在那时候要走行的神迹，要人去看见他所做的，就记得他就是以赛亚书所说的救世主了啊！那关我们什么事啊？我们都认识耶稣了，关我们什么事？今天我们还要耶稣去传福音吗？今天我们是要担起这个使命宣言，是我们啊！现在耶稣已经复活了，他不会再用肉体来出现，但是他就把这个责任交给我们每一个人啊。 所以宣教有什么目的啊？这个问题应该是我回答的，因为我们是宣教士啊。我们的目的是不是光去建立教会呢？去光是带穆斯林信耶稣那么简单呢？不是，我们去是要做耶稣所做的，让人知道他是救世主，这个才是我们最重要的目的啊。我们去是要让人家知道耶稣就是那个弥赛亚，就是神的儿子，就是救主。好，再问你一个问题。哎呀，黄牧师，你怎么那么多问题呢？其实这些问题我们都要问自己的。那世人怎么样能够看见耶稣呢？今天人都只是看到我们在做东西，哎呀，这一帮人呢，每个星期天都开车来这里，不晓得在干什么。他看到耶稣吗，弟兄姐妹？他只看到我们在聚会，但是他看到耶稣吗？这个是我们最终的要问自己的问题啊。所以要透过我们让人看见耶稣，你每天每分每秒都要问自己，人家看到我看到耶稣吗？我们在宣教工厂12年半，穆斯林不会听你讲耶稣的，你跟他说你是耶稣的跟随者，他就说哦，你跟我们是一样的，不过你信错了，耶稣只是人啊，他不会再听你说什么东西。所以开始的时候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只能做这些啊。他们不明白，我们就要让他明白，所以我们就做义诊啊，看到他们的需要我们去服侍他，从香港老家去邀请专家去服侍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要看他们，要让他们开始问为什么你要这样，然后慢慢他就看到我们是神的儿女啊。我们也做这些东西的啊。今天我的喉咙不行，我就给大家看看我们做了什么啊，我就不多解释了。我们那边的紫外线非常厉害，一些人不会保护眼睛，他们不保护眼睛，所以呢40岁就已经白内障了，不是开始，是已经严重的白内障。所以我们看到他的需要啊，我们要先看到他的需要才去帮助他们。我们就把香港的视光师带到他们当中，帮他们配眼镜啊，送给他们墨镜啊，教他们怎么样保护眼镜啊。神还说不够，因为检查眼睛的那里头还有很多真的是眼睛有毛病的，不光是视光师能解决的。所以呢，视光师告诉我们里头有一些是有眼疾病的，眼有病的啊。那你说我怎么办？我又不是眼科医生啊，我又不认识眼科医生的当地人。但是神的感动让我看见，就没办法不做东西啊。也神让我看见这个需要，我就去问我们香港的教会，真的辛苦大家了，听这种声音啊。但是你不要只是听这个声音，你要听到神跟今天跟你说什么啊。我是他派来的，没有声音我都要讲的啊。我就在我们教会找到一个眼科医生，我就把他需要告诉他，他就说我怎么能够扛这些东西上去啊，那个仪器很重的啊，眼科有很多的仪器， 他没有办法扛上去，他就说你要先去你那边看看有没有眼科医院，看看他们有什么设备啊。我就做功课了，我就去做了，喝口水。我就找到眼科中心去把他有的仪器全部录下来告诉我这个弟兄，他说诶可以啊，你那边的仪器非常好，我的诊所的仪器都没有上面的好。那真的奇怪啊，我们伟大的祖国那硬件非常棒，但是那些医生不会用。所以呢，我就邀我香港的眼科专家就跟他们合作啊，就把那些真的眼睛有毛病的穆斯林有记录的嘛啊，我就请他下来说我们有医生来，你来检查眼睛吧，这样他们就下来了啊。我们是这样服侍他们的。还有我们呢设立了一个扶贫金啊，扶贫我们有朋友说有一个家庭生了一双宝宝，一男一女龙凤胎，男的没有事，女的得了这个鱼鳞病，听过吗？没有听过，你看看是什么样子。你说那个妈妈生得伤透心了是吧，而且是女儿不是儿子，儿子男孩子样貌丑一点也无所谓 啊但是是女孩子，那怎么嫁人啊以后是吧。所以那个母亲也非常的担心。我们的朋友叫我们去探访这个家，我们就用了一些钱去帮助他的路费去首都那边治病啊。所以我们就是做这些东西啊。他说我不晓得去哪里治病，我们就上网让他找哪一个能够医治鱼鳞病的，告诉他，然后他就去了啊。他去了之后怎么样？还可以啊、哦，可以吗？还可以啦啊，但是他这是医生的病。医生啊就是治不好的啊，所以他需要不断的有金钱经济帮助他。我们又帮助一些有突然生病的人啊，这个年轻人21岁啊得病的时候，我们用扶贫金帮助他啊，他叫小白啊。他得的病是再生障碍贫血症，不是癌症，不是，他只是血小板低，红血球少，就是红色血色素很低，还有另外一个什么白血球低啊，三低，我们是三高，他是三低啊，所以他就那么瘦啊。好、哦，那治完病怎么样呢？是这样的啊，其实是一个很壮的回族男孩子啊，所以我们就用弟兄姐妹的奉献去帮助这些有需要的，我们看到的需要。然后我们认识了小白的爸爸，小白的爸爸最后癌症肝癌啊，我们知道了之后去探访他，本来没有想去探访他的，但是知道他快走了，不去不行，所以就去，特别去的啊。好，那么我们准备传福音啊，去了他家，结果原来穆斯林快要去世的时候啊，会叫家族全部的人来家里头为他诵经啊，诵古兰经啊，希望为他求福的啊。所以他家的院子里头全部都是一些很高大的穆斯林站在那边。我跟我媳妇就说哎，我们怎么传福音啊，那么多人在那边啊。但是神让我们看到，你不跟他传福音他就没了， 所以我们就硬着头皮也要进去啊。孔先生，孔子的孔啊，孔先生，我们进到他房间，他看到我们，因为我们的关系挺好的，他看到我们来，哭了啊，在床上流泪，流泪。上帝也感动我，把他全部家人叫出去。你说我真的岂有此理啊？我去人家家，把人家的家人全部叫出去。那个胆子从哪里来的？是因为我看见，我不这样做没机会了，所以我把他全部叫出去。我说我要跟孔先生谈话。我太太更厉害，你看她个子小小的，他们出去之后，她站在门口，不让人进来啊，给我机会跟我朋友讲福音，然后我就用了5分钟，很快，因为他以前听过了，他已经 听过了，所以我就直接跟他说，没时间了，你一定要信耶稣，你信耶稣对我没好处，我说，但是对你是非常大的好处，我就立刻的把他带信主了，他还是流着泪信主了，然后我们就离开，不到一周，不到一星期，他就去世了。我们也有机会帮助大学生上大学，认识他们的家人，然后就跟他们建立关系，然后就有机会传福音了啊。我们也有带领妇女信耶稣，信耶稣之后就跟他们查经了啊。为什么要这样做？要让他们认识耶稣就是主。这个是轻度智障的弟兄啊，你们知道什么叫五色珠吗？5种颜色的珠子，传福音的工具，听过吗？听过了啊。因为他是智障的，我们就用这个五色珠去跟他传福音，传了之后他接受啊，很清楚的接受。每次去探访他，因为他是智障，我们怕他不忘记了，我就问他，黑色代表什么？皮鞋。耶稣为什么要钉十字架？他顽皮，他调皮啊，所以被罚了。所以他每次都有很惊人的答案给你，但是每次你在慢慢的引导他，他就能够把5个颜色的都讲出来。神又在训练我们的耐心，要去明白他的限制。他常常祷告，没有事情干，他的电视是他的好朋友，电视出了雪花看不成了，他就祷告，然后立刻就好了，他就跟我们说见证。你说那么那是偶然的东西吧，但是怎么都好，这个是很倾心相信神的小弟兄，他也看见耶稣的宝贵。我这个声音还可以吗？啊，辛苦大家了。还有我的学生的妈妈，你看我们没有教他祷告要这样的，他是出于自己，穆斯林祷告是应该这样的啊，他不晓得为什么从哪里学会是这样的，所以不用教的，他自己会从心里头做出一些动作来对神的一个表达表示的。他不识字，他不会字的，不会字怎么样去栽培啊。哎，余牧师，我要请教你啊，不会字的怎么样去栽培啊？哎，他走了。那张牧师也可以，我也不在。那执事，你告诉我怎么栽培啊？他不识字啊，每次去都要开1个小时45分钟啊的车去，他不识字啊。上帝给我们看见， 我们就讲故事，讲圣经故事，讲故事他明不明白你不知道啊，是吗？你只能那一次，他记不记得也不知道。所以神就告诉我们，诶，帮他画画，他不会知道可以画画吗？是吧？你跟他讲五饼二鱼，五饼二鱼，讲了这个故事，请他画五饼二鱼在他的本子上，啊，就加起来了每一个故事，所以他有一本他自己的圣经，无字圣经，没有字的啊。每次我们去加一个故事，我们就跟他温习，你猜他能记着百分之几的故事呢？不识字的，哎，随便随便，90%，对啊，他都能够记着90%的故事，非常好啊、嗯。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啊？他心里有耶稣啊，他看到耶稣的宝贵。他的大儿子后来找着这本圣经啊，就问他是什么啊？穆斯林信主啊，不敢告诉家人的，因为他家人会打他，会骂他，会把他踢走啊，因为都是羞辱，对家庭、对家族的羞辱，信了其他宗教不行的，所以他儿子非常生气，骂他妈妈，把他骂哭了。我们探访他的时候，他告诉我们，大儿子骂我了，他也很伤心啊。那我就问他，那你怎么样？你那本东西扔掉了？他把你扔掉了？他说没有，我现在把它放在一个更安全的地方。他愿意为神付出代价，因为他看到耶稣的宝贵。我们又问他怎么为你祷告，他说为我的大儿子信主祷告。小姑子是刚才那个妇女的丈夫的妹妹，中国家庭姑子跟大嫂通常都不和的，是吗？但是这个家庭他们很好，他们很孤单，所以呢我们就想，诶，有什么他旁边的可以也信主了之后跟他一起有个伴儿。所以他说小姑子，我跟小姑子关系挺好了，所以我们就为小姑子祷告了2年半啊，祷告2年半。小姑子终于在前年的圣诞节信主了啊，所以他们就有伴了啊。弟兄姐妹，你们有团契非常幸福啊，你们有坐在你旁边的人，你有什么伤心、高兴、忧愁，都有旁边的弟兄姐妹能够跟你分享分担，他们非常孤单。你没有看错，这个是穆斯林，但是他看的是圣经啊。穆斯林应该看古兰经的，这个叫海巴巴，我没时间讲了。他也信了主之后，到深圳去治病，我们就在里边栽培他，他就第一次打开圣经，我们就教导他圣经里头神的命令还有应许。因为穆斯林非常看重神的命令，他们对他们的真主说什么他们就一定做，所以穆斯林的意思就是100%的顺服。有时候我们看到他们自愧不如，因为我们有时候还跟神吵架，哎，你为什么要让我做这个，为什么不让我做那个。穆斯林完全不吭声，什么事情好的坏的领到他家庭，他就是一命的拼命的就是顺服啊，也不问原因了啊。所以我们就看到他这种特性特征，就先把圣经里头的命令应许告诉他，因为他很快就会认为那个是神的命令，他就会立马做的，立刻就会做的啊。好，我第一个经文教他的是信的人按手 替病人按手，病就得医治。大家记得这个经文吗？啊，因为他生病，他的媳妇，他的妻子也生病，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我们现在要在你身上按手啊。为什么要按手呢？因为神告诉我们，按手的人病就得医治啊。然后我们按手的时候，他的检查，发现他完全没有癌症，他本来是有癌症的阴影啊。这个医生说他有癌症，那个医生说没有癌症，第三个说你可能有癌症，所以他糊里糊涂都没有洗了啊，很多很多忧愁啊。信了主之后，他完全能够把这个包袱拿开了啊，所以我按手为他祷告啊，祷告完之后，祷告完之后。他，我们本来要跟他的妻子祷告，他的妻子眼睛也不好，给他祈祷。他突然间站起来了，他说什么？你刚才说的圣经的话是，信的人按手，病人就得医治吗？他说，我就是信的人啊，我可不可以为我妻子按手啊？哎呀，弟兄姐妹，我真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今天我们叫我们的弟兄姐妹按手为病人祷告啊，你的心里就说行不行啊，神没有叫我们这样做吧。穆斯林的刚刚信耶稣的弟兄，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做。然后我就按手在他身上，他就按手在他妻子身上，因为男女授受不亲嘛，我不能按在他妻子身上是吧，所以我就按在他身上，他就按在他的妻子身上，就这样祷告啊。我们到了宣教工厂的第四年，不到第四年，就有这个妇女已经看到耶稣的好，她就愿意受洗加入基督的身体了啊。那你说看见好不好啊？没有回应呢，真的好吗？看见还要付代价的，弟兄姐妹，有时候看到的东西你不一定愿意做，然后你就给自己很多借口，我没有看见，是这样的吗？对不对啊？我们问自己，看见有很多好处，但是看见也要付很多代价。有没有人看不见呢？你看看啊，路加福音里头四章到九章，有很多人看不见耶稣是谁呢？是什么人看不见呢？你来念呢，我都快口干死了。你们来念念，第一种人是什么人？第二种，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啊？这些人那么靠近耶稣，还是耶稣的大弟子啊，彼得，大弟子。怎么会看不见呢？所以看得见还是看不见，不是距离的问题，弟兄姐妹，不是距离的问题。谁能够看见呢？你们猜一猜。谁呀？信的人，信啊。性呢？性不是人来的，性是个器官，谁能够看见？什么人呢？你想不到的，你想不到的，看见的居然是这些，什么来的这些？乌鬼，彼得的岳母不认识主的，所以他看见。更新之后的彼得，还有谁能够看见呢？ 人家瞧不起的卖国贼利未。利未是不是卖国贼啊？税利就是卖国贼吗？是吧？圣经的背景。还有呢，外邦人居然看见乌鬼血漏的病人，他自己心里非常大的需要啊，所以心灵缺乏的人可能容易看得见。还有呢，希律，居然希律王也看得见，彼得看不见，真的莫名其妙。乌鬼说，我知道你是谁，是神的圣者，至高神的儿子，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对吗？啊，这些都是乌鬼，他都认得出耶稣是谁。所以圣经是很刻意的，以用一些最不应该认出耶稣的人来衬托出一些我们应该反省的啊，来衬托出那些本来应该看得见耶稣的，那是谁呀？每个人都应该回答，我就是你们呢。谁应该看到耶稣啊？再回答，对。但是事实不是啊，那耶稣多盼望靠近他听他话语讲道的人，理应是能够看见的。所以今天我们来教会，今天你们读圣经，不要只是知识上，我们要看到神在我们生命里头跟我们讲什么，他担心什么，他要我们怎么样付出。所以路加福音出来了这几句话，什么人有福啊？大声的念好不好？为什么有福啊？因为这些人才会看见，原来要这样子的人才会看见。你说贫穷啊，怎么贫穷看见？他说的是你灵里头的贫穷。今天来教会的人，你会不会觉得我已经非常的满足，我认识耶稣已经很多了，我都没有什么需要再知道了，那你就有祸了。但是如果你来是一个贫穷的心灵来，主啊，我要看见你，对啊，我要知道你在我生命里头怎么样带领我，你就是这里所说的贫穷的人。这些查经都说了很多遍了是吧？查经都查到圣经都快烂了，我们都要快点明白，快点行动。你是那些经历贫穷的人吗？在主面前谦卑的吗？还是你是非常自我自由非常满足的人，你觉得都什么都不需要呢？求神今天让我们每个人都检查我们的心，你在教会服侍，你在外面服侍，你有看到耶稣跟你在一起吗？还是只是你自己在做这些服侍呢？如果你只看到自己在做，总有一天你会觉得，为什么只是我一个人呢？这句话好像很熟悉啊，谁说的？谁说过？以利亚。怎么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但是神能跟他说，我留下留下很多，对， 就是那些每一项巴利先知跪拜的先知啊，所以他看不见，神还留了很多的仆人，留了很多他的仆人，就只看到有他自己。你在参与宣教的期间，会不会服侍了福音，还有圣灵的工作？不要光光看到我们在做，因为神的应许是说，有了我命令又遵行的人，这人是爱我的，爱我的人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然后是什么？糟糕了，怪不得大家侍奉的那么辛苦了。我再念一遍，有了我命令又遵守的人，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人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我们侍奉不要光做，要张开眼睛，哎，神的手在哪里啊？神怎么样牵引我们走？因为他的应许说，并且向我们显现。我们爱不爱神呢？哎呀，不敢回答。我们爱不爱神呢？爱，有时候不晓得怎么爱哈，有时候不晓得怎么爱，但是这圣经讲得很清楚了。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所以今天回家整本圣经翻来翻去全部翻，看看神有什么命令，快点去做。很简单。今天还有很多人问神的旨意是什么，我都弄糊涂了。神的旨意在圣经那么清楚，做都做不完，你还在问神的旨意是什么？有了他的命令就遵守，就是爱他。如果你爱神，就这样做吧，找他的命令然后去做。爱人是不是神的命令啊？那去做啦，你旁边的爱人呢，抱一抱他吧。现在讲得那么清楚了，你的生命让人看见耶稣吗？这就更大了。你的家人朋友看见你的时候，会不会因为你认为耶稣是值得跟随的？今天最难带信主的是家人，对吧？他最了解你，他都信耶稣，猪都会上树。再说一遍，家人会这样说，他都信耶稣，猪都会上树。因为家人最认识你，你真的要在耶稣里头有改变，他就看到了，哎呀，真的不一样啊，这个小伙子信了主之后完全不同了，明白吗？就是这样。所以不要再去牧师前面，牧师你来帮我妈爸妈妈传福音吧，牧师已经告诉你了，你自己做好见证吧。那牧师忙死了吧，每个人的爸爸妈妈都要他去传福音，他也很乐意的，我相信。但是我们各尽本分。最后，各城教会能做什么让人看见耶稣？在布道会之前，你们去想一想这个问题。我们一起祷告好吗？主耶稣，求你让我们眼睛能看见，先要看见你的荣耀， 要看到你的将士为人，是为了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在你面前有什么了不起呢？所以求你去掉我们心里头的自以为是，满足、虚荣、怨恨，因为我们都是不配。你所有的工作，你说一句就能完成，为什么还要交给我们？但是你就是要我们学会看见，学会与你同行，学会做你的见证，让我们爱我们的邻舍，我们的家人。求你祝福各城华人教会，教会越来越大，人越来越多，我们的爱心也要越来越强大，这才是你高兴的。奉主耶稣的名祷告。